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次把我们聚在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主，你借着你的先知向以色列说话，也向我们说话。你如何的教训以色列民，也今天教训你这些属于你的儿女。你如何给以色列民盼望，也今天给我们盼望。我们感谢你时时刻刻来保守我们，你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你也不断的来建造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继续把以下时间交托仰望，求主你托住我们，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从以西结书的第40章开始，一直到最后的一章48章，这9章呢，花了这么多的篇幅，就说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以色列复兴以后的耶路撒冷以及圣殿的意象。我们在读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这个意象又不像是70年归回以后的，又不像是千禧年的。那这里面我们就要注意，其实这是一个预表，就是整个40到48章就是一个预表，预表的意义更多，但是也不排除一些有具体的文字上的一些意义。特别到了最后的47、48章，我们看得更明显。第47章第一节就说，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就原来这个殿面是朝东的，因为圣殿的正面是东，就是以色列的概念当中，他们的正面是东面，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正面是南面啊，这是不一样的。这水从坎下有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那这个殿门呢，就是很明显就是圣所的门。那么这个天使把以西结带到的这个圣所的门，见这个殿的门槛下，就看见这个门槛下面有水往东流出，这个水呢是从坎下出来，然后有殿的右边，那殿的右边就是在这个殿的南边，那么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从祭坛那出来。这个意象，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水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水了，这个它的属灵意义。这个水实际上从哪流出来？就是从神的居所流出来，因为神的荣耀从东门进去以后，东门就完全关闭了，再不会打开的。那意味着就是神的居所就在这个殿里面，神就永永远远要与他的百姓同在，所以这是从神的居所出来的水。所以这也象征是神的丰盛的恩典和祝福。第二节说，他带我出北门，因为这个朝东的门这个是关闭的，所以让他看完以后呢，这个天使又带以西结出了北门，又令他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朝东的外门就是东门的那个外面，就是关闭的东门的外面，外院的门外面。那看到那水从右边流出，也就从这个门的南边流出来的。第三节，他手拿众神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一切走。这个天使还带着这个绳子，一边走一边量，那下面量了4次，就是量着一切走，一切走有多长呢？大约有500米左右。说量了有500米。那么使我淌过水，那么他就可以淌过水。水呢还不深，刚淹到这个脚掌可能是。然后又量了一切走，又量了500米，使我淌过水，水就到了膝盖了，水就越来越深了。再量第三次的时候呢，淌过水，水就到了腰了。下面最后一切走，最后的500米，水变成了河，使我就不能淌过去。这就水很深了，淌不过去了，因为水是涨起成的可浮的水，浮就是游泳嘛，我浮起来在水里边，就这个不可趟的河。那么现在这个河已经水深的很深了，淌不过去了，只能是游泳游过去。然后这个天使就问他，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那么从3节到5节这里面我们看到，从圣殿，从神的居所流出的水，一开始可能是细流，然后呢越流越多，越流越深，最后成了一条很深的河。 这儿是水流越来越大越来越深，最后成为不可趟的河。那说明这是神的祝福，神是活水的泉源，是生命的源头。那一开始是细流，最后流出来以后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么这个水要滋润遍地，这是神的祝福，这里面有属灵的意义。这是活水，是生命的水。下面会说这个水还是医治的水。问他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呢？然后下面其实这个以西结就看见了这个河水它的影响，看到了这个河水对周围这些包括死海包括海水之类的所受的影响，它有医治的功效。那他就带我回到河边，因为这个河已经是这个水是不是水流了，而是成了河了。带到河边以后，那他对回到河边的时候呢，见在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这就发现有树木了。所以这个生命的水它是万物的源头，那么也就是河的两岸到处都是树木，长满了树木。第八节，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那天使告诉他，这个河要流的方向，流到什么地方？必下到亚拉巴。亚拉巴是死海附近一个非常陡峭的一个山谷。那然后就是这个水从圣殿离这个约旦河还很远，从圣殿流出去以后呢，然后到了亚拉巴，然后直到海，这个海那就是死海，下面要说的沿海。沿海我们这个看这个图，这个图里面这个地方这就是沿海，这上面是加利利海，黑门山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圣殿就在这个地方，这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这个水往东流出流、然后就流到亚拉巴，然后就流到这个死海里面。就说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然后呢使水变甜，这个甜在括号里面做的就是得医治，水变甜得医治，那就是让这个水呢得到了医治。因为沿海就是从黑门山下来的这些水，雪水融化以后逐渐流到了这个加利利海，加利利满了以后呢，又从加利利流出来，就形成了约旦河。约旦河这个水呢，最后流到沿海，沿海里面水再出不去了，所以沿海水不断的蒸发，最后这个盐的浓度越来越高，这矿物质特别的丰富。那么这个沿海就是死海，死海这个水是没有生命的，所以这个水是不能灌溉农田的。但是现在从这个圣殿，从神的圣所流出来的是水，要注入沿海里面，让沿海得到医治，这个沿海也变甜了。那变甜我们就可以去喝，那就是变成生命的水了。这是神的水有医治的功效。第一个现象是看到长满的树木，第二个现象看到的水变甜。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现在一些沿海里面都是没有生物的，没有鱼的，现在因为水变甜了，有了鱼了，有了生物了。而且说河水所到之处都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河水流到哪儿哪儿就有生命，流到哪儿哪儿就得医治。说神他的话语到哪儿哪儿就得医治，神的福音到哪儿哪儿就得医治啊。这所以这个活水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语。说神是医治的神，在前面说神可以使那个枯骨复苏嘛，让那些死了多少年的那些枯骨那些死人能够复活。那将来耶稣基督再来以后，那么全地的人都会复活，那第一次复活的就是属于神的，真正信神的，将来和神在一起的。那么第二次复活是千禧年以后，那些不信神的人也会复活，但是他们复活要受审判，审判完以后扔到这个火湖里面。 那么第二次那些人复活以后，他为什么扔到火湖里面？因为他们那个灵魂是死的，他们灵魂死的，他没有得到这个活水的浇灌，他没有接受神的道，没有接受福音。那么真正被神医治的，那一定是第一次复活的。所以这个活水它是医治的功效，我们流到我们这儿，我们接受了，我们生命就出来了。下面第十节说，必有渔夫站在河边，有鱼地方就有渔夫，所以这些鱼也供应这些渔夫，供应人的食物。百物都必从隐基底到直到隐以格连都做塞网之处。很明显，隐基底和隐以格连这些地方可能就是周围的那些这个沿海的两岸，应该是，但是这个没有具体的一个确定的地方，圣经里面看不到。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这儿又提到了各从其类。在圣经的创世纪里面，神创造万物以后各从其类。那么这儿是又一次提到，在以西结书这个神的预言快结束的时候，又提到了各从其类。各从其类这个四个字不是很简单的四个字。各从其类，那是说明这个各种鱼和各种生物之间是彼此这个界限是非常清晰的，也就是狗永远是狗，猪永远是猪，不可能出现这些杂交的东西。但是现在人们用这些科学技术要杂交，这个二十多年之前我们新闻看到嘛，不是出了一个狮虎兽，把狮子和虎呢，这个就杂交出来这么一个东西。但是这狮虎兽它没有传宗接代的这个能力，所以仅仅到此而已。所以神定下的界限使人是不能越过去的。你可以做出这样一个狮虎兽，但是你不可能传宗接代，不可能出现这样一个新的生物。这就是各从其来，就是有序的，是界限是清晰的，属于神的地方是各从其来的。神的国度是非常清晰，是有序的。那么混乱的是属于撒旦，撒旦的国度一定是混乱的，这个世界就是混乱，所以这个世界是属于撒旦的。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那将来神把撒旦扔到这个火湖里面，这个世界彻底得到彻底的更新，这个世界也废去，新的天地会下来降下来，那个是一定是非常有序的一个状态。就是十一节说，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地之处不得一致，必为野地。那么十一节怎么理解呢？有的解经家认为说，神是故意把这块留下的，这个有故意不得一致的一个意思在里面。说留下这个泥泞之地和洼湿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炎地。是炎，是人的生命也需要，所以神的怜悯是为这些人提供这个炎的。这个说也有道理。其实我想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这个意象与千禧年国度有关系。因为47和48两章最后整个后面，其实它的预表是指向千禧年的，甚至有一些是指向新天新地的。这个意象既然与千禧年有关，那么在千禧年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上次说过，千禧年仅仅是一个过渡，千禧年还不完美。不完美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千禧年当中还有一些不信神的外邦人，虽然他没有犯罪的行为，但是这个罪性还在里面。因为罪行在里面，所以当神把撒旦从无底坑里面放出来的时候，那么这些人又受撒旦的迷惑，就和撒旦走在一起来和神征战，最后一起被神来审判。所以千禧年虽然是非常非常好的，是我们可以和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来享受神的荣耀的这一千年，但是这一千年还并不完美。所以后来千禧年结束以后，神才把新天新地降下来， 所以这个不得治好必为炎帝，可能是与这个有关系，人的罪性还在里面，因为撒旦还没有彻底解决，这个罪还神还没有彻底解决，所以这个是不得治好。第十二节，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各类的树木，其果可作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乃为治病。这十二节我们如果熟悉启示录的话，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二十二章第二节，启示录的二十二章第二节，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二节说，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以治万民。这个和以西结的这个意象非常的相似，包括二十二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一节说是从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这个和以西结的一开始看到的意象也相近。在当时神把这个意象给了以西结，在最后把意象又给了这个使徒约翰，我们看到神的心意。那么神在以西结的意象当中，这是让以色列民，当时被掳的以色列人，在没有盼望的时候给他们一个盼望，将来这个千禧年国度的光景，甚至将来新天新地的光景。虽然这个意象不是很清晰，但是在当时已经非常清楚了，就神的意象给我们意象是一点一点的，一步一步带领的，从亚伯拉罕开始到最后的启示录，整个的过程神的意象是一点一点推进的，并没有在一开始就把这个清晰意象给以色列人，是一点点的。那么最后启示录，在圣经快启示完全启示快结束的时候，神借着施洗约翰把这个意象才断了。求神来怜悯，把这个意象才清晰的给了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在启示录里面才看完完全全看清楚神的这样一个给我们的盼望，啊，这非常相似。说这个叶子不枯干，这个每个月都结果子，十二个月每个月结一次果子，这个果子可以吃，而且这个叶子可以治病。这个治病在启示录里面看得很清楚，说是乃为医治万民。我们就说了，在新天新地，二十二节这是新天新地的光景啊。新天新地还用医治吗？我们还生病吗？我们不论的身体还是我们灵里面还有病吗？不会了，因为我们完全了。为什么还医治呢？这个启示录的二十二章这个医治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医治，这是指的属灵的满足。我们有一种属灵的满足，这是启示录二十二章这个医治和其他的医治是不一样的啊，我们这儿要注意一下，并不是意味着我们将来还新天新地我们还有病啊，灵里面还会软弱呀，不是这个意思，是我们永远有这个灵里面的那种满足，是甘甜，神的活水永远在我们里面流淌。我们再看这十三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照地的境界，按以色列十二支派分地为业。这个在以西，在约书亚那个时代，就摩西死了以后，约书亚作为以色列的领袖要进入应许之地，进应许之地以后他们要分地，这次分地，这也是指的以色列复兴以后的这样意象。从近期来看好像是七十年被掳回归的，从远期来看其实是一个预表，是一个指向七十年的。按以色列十二支派分地为业，约瑟得两份，约瑟必得两份。为什么约瑟必得两份呢？这个与创世纪有关系。在创世纪里面，雅各死之前在对他们还有祝福的时候，有这么祝福。另外就是在 约瑟死之前，不是，就是雅各死之前，约瑟把这俩孩子，把他的两个孩子玛拿西和以法莲带到雅各面前，雅各就跟他说，这两个孩子要归在他的名下，归在他的名下，就是这两个孙子有权柄和他的儿子们一起来继承以色列的产业。所以这个以法莲和玛拿西也作为以色列的两个其中的两个支派，出现在以色列的以后的后裔当中，也出现在这个产业里面，他们是有份的。所以这个约瑟必得两份，指的是他这两个孩子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因为在千禧年国度里面，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启示录的应该是第几章呢？应该是七章还是第几章？我们看一下，就是十二个支派啊，应该是在第七章。大家打开启示录的第七章第四节到第八节，启示录的第七章第四节到八节，第四节说：“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万4千。”犹大支派有12万，12000，都是12000。我们注意一下，这儿出现的十二个支派里面，有两个支派是没有的。哪两个支派呢？一个是但支派，一个是以法莲支派。那么这两支派没有了，哪两支派取代了？是约瑟支派和利未支派。利未支派在这个新约旧约里面是不承受这个地图的。但是在这个将来的这个千禧年，他们是有份的。那么但支派和以法莲支派没有了，以法莲其中就是约瑟的一个儿子。为什么没有呢？我们将来分享启示录的时候再分享这个问题。但是下面看到的这两个支派还在，所以这里面好像是矛盾的，其实不矛盾。在当时是给以西结在异象他看到的，这是可能也是指的，因为这个是预表，也是短期的，这七十年回归以后的他们土地的情况，封地的情况。另外也预表是这将来的啊，这我们要清楚，不是圣经的话错了，一点没错。而且说要彼此均分，这个均分就是每一个支派他们的土地是一样的，这下面会看到。但是这个在旧约的时候不一样，旧约的时候他们土地有大有小，所以这个就是有分别，所以有近期的有远期的，我们要这样去看。这段我就不具体分享了。那么从第十五节到第23节这个结束，整个这一块那就是说的以色列这个复兴以后的疆域。一方面指的近期是他们七十年回归以后的这个复兴以后的疆域，另一方面更多的是一个指向预表千禧年国度这样一个情况。特别在22节又提到外人，说要念旧分这地为业，归于自己和你们中间寄居的外人。外人这是外邦人，就是以色列民以外的其他外邦人。那么我们上次分享过，我们在启示录里面也看到，将来的千禧年还有那些外人外邦人不信神的人，没有神和信没有受隔离的那些人。那么所以这也是千禧年的光景，也有外人，这些外人也有一部分是居住在以色列民中间，在应许之地。第48章说，众支派按民所得之地记在下面，从北头有希特伦，希特伦刚才47章15节介绍过，希特伦具体在什么地方其实现在也不确定。然后这是给各个支派封地。那从这个我这儿不去具体就是去读去分享。从下面来看，就是他们的地刚才也说了是均分的，他们是一样的。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我们就看这个地图，这是根据这个意象画出这个地图，我们看这个地图就更明显。 我们从这个最南边价格开始，你看这是一条一个国家，一条一个国家，就是他们是均分的，
不是国家，
不是，一条一个支派，一条一个支派，然后呢，下面基本上到约旦河就为止。而在以前呢，以前是这个图，我们看这个图，以前是你看马拿西、加德、吕遍这三个支派，约旦河还有土地，当时怎么来的？我们在那个创世纪里面看到过，在那个旧约里面看到过。那么这是不一样的，你看这是以细节这个看到的意象。从这儿来看，就是这个地很明显不是旧约时代给他们分的那个土地，而且这个顺序都变了。在我们具体一会儿再分享。所以这个是更多的指向是将来这个千禧年的国度的一个情况。特别我们注意一下第十节，第九节说，你们陷于耶和华的供地要长25000肘，宽10000肘，这圣供地要归于祭司。那么圣供地在什么地方呢？这儿单独出了一个图，就是这个方框里面，方框里面这个圣供地，那么就是方框里面的方框的立位之地、祭司之地，还有下面的耕地，这些，那么这个就是圣供地。圣供地是专门留下来的，是归给祭司的，这个很大。为什么圣供地归给了祭司呢？因为在旧约时候，祭司要服侍神的，所以祭司是围绕这个圣殿，所以这个圣供地要给他们。那么在将来千禧年，神这是一个对侍奉他的人特别大的一个祝福。在将来的新天，就是神的国度降临下来以后，神要就是要审判，实际上是要按照我们在地上的行为要来判断我们，给我们一个判断。那么我们服侍神，我们在地上我们是如何是在神的面前忠心的，那么将来都会在新天新地来体现出来。所以这个把圣供地归给了祭司，这是对祭司的特别大的祝福，莫大的祝福。所以我们今天在活着时候好好侍奉神，要忠心的侍奉神，但是我们心里面一定要是甘心乐意的，不是用行为，我们去用行为去服侍，我们心里面还远离神，那是神不喜悦的，得不到那儿的奖赏。说耶和华的圣地当在其中，在这个中央，这是立位这一块，立位是单独神给他列这么一块地方，那么他们就在这个耶路撒冷城的四围。下面说十一节说，这地要归于撒都的子孙中，成为圣的祭司。并不是所有的这个立位人是撒都子孙当中成为圣的祭司。那成为圣的祭司下面就说了，就是那手我所吩咐的，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他们不像那些立位人走迷了。说其中有一些祭司当时是走迷了，我们在前面查考的那些祭司不作为，他们把自己养得肥肥胖胖的，但是有一些祭司是没有走迷的，就把这块地圣地赐给这些没有走迷的忠心侍奉神的这些祭司。那将来也是，我们现在我们都是人人都是祭司，那将来我们是不是都能得到这样一个基业呢？不一定。那忠心侍奉神的真正是属于神的，我们将来才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奖赏。有不少人可能将来也进不了这个国度里面，这是特别对我们一个提醒。当时有不少立位人走迷了。第十二节，这要归于他们为供地，是全地中至圣的，是全地当中至圣的。供地挨着一位立位人的界，那么立位人就在这一块，下面就是供地。那么立位人因为也在神的圣殿里面服侍，所以他们离供地是最近。我们下面看第十五节，十五节说， 这二万五千肘前面说剩下五千肘宽之地要作为俗用，这是俗用，俗我们就想到了俗世俗，其实这个俗是指的与圣共地的一个区别，不是不圣洁，不是不洁之地，是为了和这个圣共地区别，因为圣共地当时刚才十二节说是至圣的，为了区别。那么这些地就是其他的支派的以色列民来建造房屋的地方，也就是全体以色列民的共同产业。那十六节提到了一个城，城的尺寸那是这样，是方的，这是他们的共同产业。这个城应该可能就是指的耶路撒冷，也是啊祭司所在的地方。那么这儿出现了耕地。下面看二十节，说你们所献的圣供地连归城之地是四方的，长二万五千肘，宽二万五千肘。就这个城是方的，那么一共有多少？就是一百六十九平方公里，就整个圣地，整个圣地一共是这么多，就是又断了这个。求生来畅通他的网络。你稍等一下。嗯，你把你打开。你好了，好像，那你打开吧。
好了，也再重新连接。
嗯，好了，啊，求生，求生保守。这两天这个网络是特别的不好。我们再把这个刚才图分享出来。
用这个还是用？
嗯，先用这个吧。所以我们注意中间这个方框这一块，他特别还提到二十一节，就说圣供地连归城之地两边的余地要归于王，就是圣供地和归城之地就是指的这一块，这一块两边要归给王，说王也有地界。嗯，我们这儿就分享到这，我们最后看这个三十节。三十节说城的北门四千五百肘，出城之处如下，城的各门要按以色列支派的名字，北面有三门，一为流便门，一为犹大门，就是整个是好像是十二个支派。这十二个支派其实还不是一个意义上还不是十二个支派，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因为这里面有但，有便雅悯，有以法莲，还有约瑟。他以法莲有没有？有约瑟，没有以法莲好像，但是有但。
以法莲被
除啊，有例外。那么以法莲已经被约瑟代替了。你看这个变化，前面还没有，在这里面已经变化了，就是这个神的意象一点点往前推进。这还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那个意象，完整意象在启示录里面。所以我们这儿看到以法莲这个支派已经没有了，这个十二城门里面没有他的名字。
也没有马拿西了，
马拿西也没有出现。
马拿西是不是就换成这个约瑟了？
有例外，
有例外
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变化，所以我们这儿就是我们不能太过多的去按这个现在的这个去推敲，我们一定要结合这个其他的圣经的启示，结合启示录，这才有一个完整的启示在我们面前。特别在最后一节，就是三十五节，说城四围共有一万八千肘，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 那么这个城的名字成为耶和华的所在，那么这个城应该是耶路撒冷，其实就是加勒的新耶路撒冷。另外这十二个门我们就想到了启示录当中，启示录的十二章的十二二十一章，启示录的二十一章十二到十三节也提到了将来新耶路撒冷也有十二个城门，每一面东西南北每一面有三个门。那么在这里面以西结书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意象，只不过这是将来十二个门的名字和这个以西结当中的可能是不一定是一样的，因为这里面还有蛋。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城墙有十二个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和十二个使徒的名字，这个意象更清晰。那么这个加勒的耶路撒冷就是神的所在，就是神的居所，因为神不会再离开了，那个门关闭了，永永远远与他的选民与我们在一起。也就是加勒进入新天新地的时候，这个城就是新的耶路撒冷圣城从天而降，来代替地上的耶路撒冷。那么将来这个新的耶路撒冷才是真正的神的居所，是永远与他的百姓在一起，因为他的百姓已经完全得到了医治，生命的活水就在我们里面流淌，这是非常美的一个画面。那么今天我们就把这个以西结书四十八章分享完了。我们从这个神给以西结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这个意象这个过程来看，我们看到神的对以色列民的一个带领，以色列民得罪神，神不断的管教，但是在管教当中有恩典，管教当中给他们盼望。这个特别像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最后几章也是指向一个新的天地，新天新地，指向千禧年国度。所以神在借着这些先知来给以色列民，不仅来在管教当中医治他们，而且在医治以后让他们知道将来的一个情况。我想这个当时那些以色列民那个眼睛属灵的眼睛能够打开的，能够看到这样一个盼望，他们是在这样的盼望当中来度过他们这一生的。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我们在整本圣经神给我们完全的启示，特别在他的启示录以后，我们在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如果没有启示录那个盼望，我们可能不会盼着耶稣基督来，因为耶稣基督来意味着我们将来就会在那样非常美好的一个新天新地，在新的耶路撒冷。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地上虽然我们这么坎坷，虽然遇到各种各样的环境，遇到撒旦的逼迫攻击，但是我们并不惧怕，我们心里面有平安，这份平安是因为有盼望。我们真的感谢神能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也让我们有属灵的看见，能够在他的话语当中不断的认识神，在 神的话语当中有这样的盼望，我们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现在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败坏，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包括我们教会也不圣洁，但是我们不要放弃，无论环境如何，我们都要持守神的道，我们紧紧地跟随主，求神给我们信心，我们单单地仰望神，不要看这个世界，不要看人，我们只要不看神，我们的眼睛不要，只要不盯在神的身上，不盯在十字架上面，我们一定会软弱啊！这是给我们一个警醒，我们也感谢神给我们赐下他的话语。好，我们就分享到这儿。